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礼拜我讲过，亚当是一个分裂的、跟个性对立的人，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被撕裂的人。他的心一方面在天上，一方面在世界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亚当跟新的亚当。从开始讲亚当的故事，过去都是提到亚当的一些具体的发生的跟神、跟物、跟夏娃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偏向在意义方面的探讨，亚当的故事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意义？首先，我想给大家提出来，亚当是一个原型，原就是原本的原。形，这是模型的形，原型。原型这个字是一位心理学家叫荣格所提出来的。按照荣格的理论，有所谓原型跟集体潜意识，就是每一个人在潜意识里面。有一个共通点，共同点，对这个世界的了解，对自己的了解跟感受，有一些共通点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谓的原型。亚当的原型是什么？亚当的原型就是一个分裂的。人，一个对立的个性，所以在前面我们提到亚当的故事，是代表每一个人的故事，是每一个人的写照。不要用时间的先后去解读亚当的故事，不要把亚当看作是古代历史的人物。就是这个意思，亚当的故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原型，代表每一个人的心境，伟大、谦卑、理想、现实。一方面渴望看到神，跟神在一起，代表一种理想。另外一方面，在世俗的诱惑里面生活，这种世俗里面的诱惑是真正的诱惑。我们回顾夏娃的故事，夏娃看到的蛇是穿着天使般的花言巧语这样的外衣而来的。他讲的是大条的道理，可以追求智慧，跟神一样的那么大的智慧。难道追求智慧还有错吗？为追求智慧而死，不是很荒谬吗？神看到人追求智慧，把人定罪，岂不是一个非常荒谬不讲理的一个神嘛。亚当面对到的考验，就是这样的一种考验。一不小心，还以为蛇是神派来的一个天使。这个亚当夏娃的考验， 特别是夏娃碰到的考验，让我们想起来在中国传统里面，在庄子这本书里面的一篇叫《应帝王》，里面提到混沌因为开窍而死的故事。混沌就是天地初开还没有分开之前那么的一片混沌的一个情况，天地未分之前的状况。我先把庄子应帝王相关的这一段念了之后，我再做说明。南海之地为枢，北海之地为呼，中央之地为混沌。枢与呼时相遇于混沌之地，混沌待之甚善。枢与呼谋报混沌之德，曰：人皆有七窍，以视听识息，此独无有，常是凿之。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混沌死。每一天给混沌开一窍，开到第七天，七个窍开了之后，混沌就死了。这个故事当然是庄子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一个道理。我们普通来说，我们说五个窍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代表五官，两个眼睛，两个耳朵，一个嘴巴，叫五窍，五官，人有七个窍。这个故事啊，就是讲到在这个南方有一个国王，一个帝王叫枢，北方有一个帝王叫呼。枢跟呼啊，都是表示很快的意思。中央的帝王叫混沌，就是我们这里的主角混沌。枢跟呼经常到混沌中央这个地方，混沌每一次来都给他们招待。那枢跟呼啊，想要报答混沌这种招待，这种美意，就讲每一个人都有七个窍，可以听，可以看，可以吃，为什么混沌没有？于是好心给混沌挖这个七个洞，结果一天挖一个洞，挖到第七天混沌就死了。这个故事意思非常的深远。开窍本来是可以跟外面发生关系，看听也可以吃，混沌因为开窍而死，很奇怪，为什么因为开窍而死？原因就是因为混沌因为开窍折损了元气，折损了原来天真跟自然的元气，代表一种刻意的追求跟偏爱所导致的一个后果。在我们伊甸园的故事里面，亚当与夏娃追求智慧，代表一种对善恶观的一种执着，一种过分的执着，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执着。按照圣经的讲法，敬畏上主才是智慧的开始。对神有赤子之心，好像父亲一样，好像儿子对父亲一样，如敬如畏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我们在无论在这个混沌的故事，还有夏娃的故事，都是彰显出来一种刻意的追求，刻意的追求对善恶一种追求。本来混沌 已经跟两个南海之地跟北海之地有沟通的管道，否则就不会讲话。但是还是刻意的去挖七个窍，到最后啊，导致了混沌的死亡。同样的，夏娃的故事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神本来有他的计划，人可以得到智慧，但是从亚当这种贪心执着到最后是第二个重点，在义是亚当跟夏娃面对的矛盾的一个名词，尤其是知道他甚至后有一些外教的人士，他们会怪罪基督宗教的神，知道明知道亚当夏娃通过不了考验，还给他考验。我们东方人的父母亲习惯了保护自己的子女，不让小孩接受考验，但是真正的一个爱里面一定包含考验，因为爱里面意味着尊重对方，给对方自由，甚至于给对方不去爱与违反违命的自由。在男女之爱里面，这个特征最凸显出来，爱是给对方自由，甚至乎让对方讲真话，讲最难听的话，讲不爱你的话。只有神，我们看圣经夏娃的故事，只有我们大能的神才能够同时给人全部的自由，给亚当夏娃全部的自由，同时又能够在人违命的时候出来弥补人所藏下来的祸患。神的奇迹就是在这里，神可以弥补人所造成的祸，就是派遣新的亚当耶稣来弥补天人的破裂的关系。继续我要跟大家讲第三点，这是原罪跟亚威大义的关系。基督宗教原罪的道理的根源就是来自创世纪的伊甸园的经文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本来接受神的法律是最光荣的一件事情，以色列的身份的基础就在西乃山曾经的十诫跟神立，这一点不难了解。好比我们跟心爱的人立盟约，也知道心爱的人对你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一样的兴奋。所以亚威大义本来是一个非常叫人振奋的事情，因为知道神会祝福人，人要信从神的大道理。但是在伊甸园的故事里面，亚当虽然接受了神生命的气息，作为神的肖像，跟神有父子般的亲密，也知道神的要求，但是却没有通过考验。亚当的罪叫后代失去了住在乐园的机会跟权利。如果从溯源神话的角度来解读，原罪的道理就是一种历史观，解释为什么人处于一种 失去秩序，或者是远离了和谐盟约秩序的一种实况。为什么神跟和谐的秩序是那么的遥远？这一切都有待来自神方面的救赎跟救援。最后一点，有关亚当跟新亚当的意义，就是耶稣就是叫新的亚当。按照原文，亚当是人，所以耶稣就是新人类，新的人类。耶稣以对天主父的顺从来修补天人关系的破网。圣保禄论及耶稣基督的恩宠远远超过亚当的祸患之后，感慨的讲了一句话，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里面的一句话：罪恶在哪里越多，恩宠在那里也格外丰富。新亚当的精神在耶稣圣子三元祈祷当中表现无疑。耶稣在三元祈祷的时候跟天主父讲这样的话：阿爸父啊，一切为你都可能，请给我免去这一杯吧，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，而要照你所愿意的。马尔谷福音14章36节。耶稣对天主父无限依赖跟信任的感情表现出来了，像小孩子一样啊，父亲啊，一切为你都可能。小孩子就是觉得自己父亲万能的，但是除了对神，对他的父亲这样的一种依赖，还表达出来一种纯真的、天真的信任。不要照我所愿意的，而要照你所愿意的。耶稣用这样的一种关系来沟通了，弥补了第一个亚当所闯下来的祸患，来刷新了天人之间的关系。这个就是耶稣带来的救援。下礼拜继续在这个主题会做一些补充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听，再见。